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将会在今年9月启动与所罗门群岛的高层战略对话，讨论相互关注的安全问题，增进双方在公共卫生、金融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较早前，这个太平洋岛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美国官员说这项协议完全缺乏透明度。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一4月25号在记者电话会上说，我认为很明显，只有在很小的圈子里面的少数几个人才看到这份协议。他说根据公开的报道，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讲过只会在得到中国的同意情况之下才会透露协议的细节，这样做令人担忧。上个礼拜，康达同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率领的一个包括国防部官员在内的美国代表团访问过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在同索加瓦雷及其内阁成员的90分钟会谈中，美国官员明白无误地表示会对中国依照这项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作出相应的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前往莫斯科，计划星期二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再次努力试图令到他同意暂停或者终止针对乌克兰的攻击。古特雷斯发言人说，古特雷斯随后星期四将会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因为古特雷斯感觉有实际的机会取得进展。古特雷斯在前往莫斯科途中于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后者曾经试图协调停止俄乌战争，但至今为止未能成功。古特雷斯发言人哈克对记者说，你可以看到即使是各方与他會晤的意願亦都是敞開的，我們將會看看能夠做些什麼，看看我們能不能夠就人道形勢取得實際的改善，看看我們是否能夠令到戰鬥停止任何一段時間。
國際刑事法院星期一4月25號說，他將首次加入一個多國調查小組，調查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兩個月期間是否犯下了戰爭罪行。欧盟刑事司法合作处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与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的总检察长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展开这项调查。有了这一份协议，各方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这个就是将会采取一切努力有效收集在乌克兰犯下的核心国际罪行的证据，并将肇事者绳之于法。歐盟刑事司法合作處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立陶宛、波蘭和烏克蘭上個月簽署一項協議，就俄羅斯襲擊烏克蘭期間涉嫌犯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交換信息。上個月較早時候，在國際刑事法院的幾個成員國要求對烏克蘭可能犯下的戰爭罪進行調查之後，案就啟動了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針對俄羅斯在烏克蘭行動的幾項早期調查，主要集中在平民死亡問題上，譬如在俄羅斯派兵集中攻打烏克蘭東部之前，在首都基輔附近的布查和其他郊區，數百名居民被屠殺。聯合國表示，截至到4月中旬，已經有近2000名的烏克蘭平民被殺，俄羅斯否認襲擊平民。
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公布藏人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并允许他行使自己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根敦确吉尼玛年幼时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第11世班禅喇嘛，之后就被中国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4月2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是根敦确吉尼玛33岁的生日，中国继续不给藏人社区和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会面，并继续为政府指定的第11世班禅喇嘛做宣传。声明中说，美国支持藏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并不受政府干扰地选择和敬重自己的领袖，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同樣在星期一，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發表2022年度全球宗教自由狀況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將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國家列為系統性、持續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別關注國，並建議美國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協調合作，在國際上向中國政府問責。報告說，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繼續惡化，其中中國政府繼續大力實施宗教中國化政策，要求宗教團體和信教人士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和意識形態，繼續以各種與宗教有關的理由，將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群體任意拘押在集中營、監獄和強迫勞動營。聯合國一個獨立司法小組裁定，中國當局關押人權活動人士張寶成的理由和方式屬於任意拘押行為，敦促當局立即釋放他，給予他賠償，並對導致張寶成任意被拘押的事件展開全面和獨立的調查。只在瑞士的人權組織聯合國觀察與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公民力量針對中國當局拘押張寶成共同向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提出申訴。聯合國觀察星期一4月25日公布了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去年11月作出的上述裁決，目前不清楚該組織為何此時公布這個裁決結果。
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星期一達成協議，以440億美元現金收購推特。這項收購將令到推特社交媒體平台從一間公開交易公司轉變成為一間私人公司，全部由世界最富有的人士馬斯克所擁有。收購談判在馬斯克上星期公布一項融資協議，來到支持收購後加速進行。推特股價在星期一下午的交易中上揚超過 5%， 同時擔任火箭開發商 SpaceX 的行政總裁的馬克思說過，推特需要變成一間私人公司也都實現言論自由的潛力，他並表示自己是一名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馬斯克的推特帳戶擁有8300多萬粉絲，他在星期一發出推文說，我希望即使對我最壞的批評人士亦都留在推特裏面，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意義。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經常議論時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日前在社交網站貼文說，已經離開香港到海外生活一段時間。鍾劍華星期二以視像形式出席文言新聞發布會，他說離開香港於三月中因為俄烏戰爭民意調查被警方國安處人員約談無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20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議論時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簡稱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星期日，即是4月24日晚，在社交網站以不願作逃兵無奈需被巡為題貼文表示，他離開了香港，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盼望天地會寬闊一些，不需要思慮時時可以隨意轉移的紅線，會有一日針對到他，亦都希望繼續為香港發聲，演繹另類的離土不離鄉。鍾劍華星期二，即是4月26日以視像形式出席民言有關政府民望、民情指數和政策評價的民意調查發布會，他回應記者提問表示，與民言的合約將會在4月底到期，之後會以其他方式繼續參與和支援民言的工作。鍾劍華表示，他2月中申請前往英國的簽證，2月28日收到通知簽證獲批，而最後一次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因為民言進行有關俄烏戰爭民調約談是3月中的事情，因此他離開香港和警方國安處人員約談無關，否認親中傳媒指他是畏罪逃離香港。
嗰次嘅見面咧，冇影響到我決定，我係決定咗噶啦，已經啊。咁就嗰次嘅見面咧，就講到明係純粹溝通，我只能夠講佢哋都係，起碼表面上上係友善嘅，傾下偈嘅啫。咁但係嗰次咧，確實同我哋嗰個俄烏戰爭嗰次嘅民調係有關。 咁嗰次嘅我好似得個民調，大家知道咩事？我都講咗好多次，嗰次就係涉及有一啲所謂喉舌嘅傳媒，我認為佢哋唔係喉舌，佢哋嗰啲叫屎眼傳媒啊！呢啲屎眼傳媒製造一份虛假嘅文書，製造假新聞，然之後去報警。
钟建华表示，文言原定在3月11号公布有关俄乌战争的民调结果，受亲中传媒引述怀疑捏造的问卷影响，文言取消当日的新闻发布会，并且研究采取法律行动跟进。由于调查结果可能已经过时，文言未必会再公布相关调查结果。钟建华又表示，他在警方国安处人员约谈的时候已经提及亲中传媒引述的问卷是捏造，但是经过一个多月，警方都没有采取任何跟进行动。他认为就算文言报警作用可能不是很大，而且捏造问卷涉及的伪造文书是刑事罪行，警方无需等到有人报案都可以采取行动调查。
那我们报警的问题是即係而家的執法部門係俾到我哋一種信心，佢會秉公執法先。我就唔敢講係咯。我個人對於香港的執法機關，點解有啲人運用虛假文書咁嚴重嘅罪行，就算唔使報警啊，政府自己都應該主動調查啦。當時陳振聰用虛假嘅遺囑俾人告，嗰次好似都係。政府自己調查啫嘛，點解會冇事嘅咧？咁所以有一種觀點就話報警有冇用咧？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好悲哀，呢個亦都可能我決定要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咁所以暫時我哋都冇正式即係報警啦。我覺得呢個係刑事罪行嚟嘅，唔需要話報警嘅。
钟建华表示，他2月28号收到通知，英国签证获得批准，第二日翻工即刻通知文言行政总裁钟庭耀，他感激对方尊重他的决定。钟建华多次重申，文言的调查工作全部都是合法，从来没有讨论过有关解散的问题。他4月底正式离职之后，五月亦都啱啱好系文言每半年一度作出工作调整嘅时间，佢相信到时钟庭耀会公布有关文言新嘅工作安排。香港文言星期二公布有关政府民望同埋民情指数嘅民意调查结果，呢一次调查系喺上个星期二至到星期五，即系4月19至到22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1名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结果显示特区政府嘅民望正值上升20个百分点，但系都只系-42个百分点，平均量值系2.2分，整体上接近几不满。市民对政府政策范畴的评价，五项范畴当中只有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录得正1个百分点，其余维护人权自由是-12个百分点，推行民主步伐是-26个百分点，维持经济繁荣是-3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31个百分点。其中维持经济繁荣的满意率正值相比五个月前录得14个百分点的显著下跌。出席记者会的葵青区议会前副主席张文龙分析，港府的民望正值上升，可能是同派发电子消费券和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寻求连任有关。他形容是在绝望的低谷稍为回升，但是仍然处于民望的负值。至於市民對政府維護人權自由、維持經濟繁榮的滿意率都有所下跌，張文龍認為反映市民擔心警隊出身的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當選之後，香港的人權自由和經濟發展狀況都可能會更令人憂慮。张文龙表示，连钟建华都选择要离开香港到英国生活，追求更自由的发言空间。他坦言这一刻身处在香港都感受到压力，呼吁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思考香港以往赖以成功的优势。 钟建华以佢自己星期日中午从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前往新加坡转机到英国的经历，分析民调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港府维持经济繁荣的满意率出现显著下跌。钟建华表示，当日中午香港国际机场人流冷清，他形容食肆和店铺都是十室九空。在港府坚持外防输入的政策之下，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少之又少。相反，钟建华当晚深夜抵达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当地仍然是非常热闹。新加坡政府放弃清零政策，选择与病毒共存，逐步开放之下，效果立竿见影，国际航班已经恢复差不多三分之一。钟建华批评北京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目前已经被新加坡远远抛离，对方已经不再视香港为竞争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时间在星期四，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视频《四月之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受到大量网民转发，但是审查机构紧随其后，不断对这部视频和相关的讨论进行限制和删除。这个在全网点燃怒火，网民通过各类方式强烈批评官方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这一部不到六分钟的视频将多段上海民众的声音片段编辑在一起，反映上海自封城以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类生活困难以及不公，包括物资短缺、捐赠食物遭贩卖、幼儿以及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方舱医院环境恶劣等等。视频以3月26号上海疫情发布会作为开头，录音里面一位官员表示，上海作为是全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封城。这段录音和视频稍后反映的封城问题形成对比。视频的作者 Carrie并未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加入自己的观点，他所采用的声音片段全部是来自于过去半个多月以来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的录像，以及是电话录音。视觉上，短片以航拍上海城市的黑白画面为主，配合白色文字为每段录音的背景做介绍。视频用乐观的态度收尾，引用上海市政府的说法，称疫情正在是缓解，并祝上海早日康复。这部的短片最先是在社媒平台微信上面流传开来，亦都在微博上面引发了讨论。但是审查机构紧随其后，不断在各个平台上面删除该段的视频，并且限制讨论。很多在微信上面转发或者重新发布该视频的用户发现，他们的视频很快就无法被观看。微博上面关键字四月之星亦都好快被封禁，连四月亦都难逃审查。该关键字的搜索结果仅仅是显示来自官方账号的博物。 微博网民系自创咗热搜话题上海静默表达愤怒，但系呢个嘅热搜话题好快亦都被官方封禁，呢一个嘅关键字嘅搜索结果亦都系被限制。网络上流传着列猜尼嘅自官方嘅审查指令，其中一份写话对相关嘅涉及四月之星视频一法禁发禁转。全面清理，而另外一份的指令要求各平台全面清理四月之星相关的视频截图信息，并且举一反三咁清理变种的图片。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两份的指令分别是来自广东网信办以及北京网信办。前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在微博上面为四月之星的审查做辩护，他表示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进入中国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面中国化，中国的网络管理必须要有，否则互联网就会在政治上改造中国，一些的贴亦都是必要的。他呼吁民众相信政府，并且说任何事不理当时几咁光光烈烈，但是很可能很快是翻篇，被新的热点替代。胡锡进的评论受到网民的强烈批评，微博下点赞最高的评论直言你放屁，而另一位点赞颇高的评论反问所以删掉有理。一位网民引用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言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中国网络上面网民普遍对视频的删除感到愤怒，也是不解。我们可以有嘴巴吗？可以有眼睛吗？可以有耳朵吗？在你们的眼里面我们可以是人吗？你删的是就得吗？而另外一位网民就说，鲁迅为什么是弃医从文呢？因为医学救不到中国人，但是鲁迅肯定想不到如果他生在这个的时代会连说话都讲不到。经常为中国言论自由状况辩护的中国外交部亦都受到批评，网民贴出了发言人华春莹的原话，每个人亦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以表示抗议。有人为四月之星制作了海报，黑底灰字的海报上面写着四月之星，但是新字的设计是两条胶带贴在口字上面，以指四月的上海被禁业。为了逃避审查而继续抗议，网民贴出了一些古装剧以及是爱国的历史剧的片段，通过片段当中的人物对当时政治腐败的评论以古讽今。电影《悲惨世界》的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亦都受到了大量的转发。这首歌是呼吁大家站起来反抗暴政。中国最大的音乐平台之一网易云音乐已经在2020年下架。不想在隐晦地表达愤怒，不想在转发之下一秒就会被删的视频，不想再听一首两年前春天就被下架的歌。有位名叫小王二德的微博博主说，想谈论自由、权利，歌颂真正的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人让我们歌颂，同样亦都不想感谢是哪一个让我们吃上了饱饭，因为让我们吃上了饱饭的是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今年第一季的财报是表现亮眼，但由于中国新冠清零政策为物流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特斯拉上海工厂如何在停产后卷土重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特斯拉星期三四月二十号发表的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总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同比大幅的增长，其中总营收达到$187.56 million，较上年同期增长81%，高过华尔街较早前$178 million营收的预期，净利润达到$332,000,000，比去年同期也增长了成2.5倍。 供應鏈短缺同埋特斯拉上海工廠停產等問題，可能制約住特斯拉嘅生產計劃。受上海等地疫情影響，位於上海臨港自貿區嘅特斯拉超級工廠因為管控要求，今年兩度被迫停產，起先在3月16號和17號停產了兩日。3月28號起，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生產活動暫停，本來計劃停產4日，但復產計劃隨後被迫取消。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在星期三的財報發布會上說，我們確實失去了很多重要的生產日子，上游供應商亦都面臨著挑戰，很多供應商亦都失去了很多生產的日子，但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正以猛烈的姿態卷土重來。他說，所以我就認為，儘管出現新的問題，但我認為本季度上海超級工廠的每個禮拜的產量將會創下紀錄，儘管我們錯過了幾個禮拜，那就意味著第二季度的汽車產量很可能和第一季度去相似，可能會略低，但我們是有可能去創造奇蹟，讓第二季度產量略高的。他預計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產量將會高得多，今年我們可能可以生產到150多萬輛的汽車，這個是我最好的猜測。如果特斯拉實現到這個全年的生產目標，這個產量將會超過了2021年的60%，但外界分析認為，受原材料價格上漲和供應鏈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馬斯克定下的150萬輛生產目標將會面臨較大的困難。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4月19日開始正式復工，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報導，工廠從小規模生產逐步爬坡，逐漸達到了單班滿產。據報導，特斯拉上海工廠生產製造高級總監宋剛說，19日下午的生產速度達到了平時的80%到90%，同時對員工一日兩檢，早上進行抗原檢測，晚上就是核酸檢測。據 Observer 網站的報導，特斯拉上海工廠是特斯拉生產能力最強的部門，普通時期一個禮拜7日，一日24小時，三班運作，日產能夠達到2000輛。同時100多間的零件供應商亦都面臨著復工的壓力。紐約的 WisdomTree 資產管理公司量化投資專家任麗善說，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物流正在逐漸地恢復，尤其是在公路通暢方面，但是中國動態清零方針熔斷式的管理方式令到企業疲於應對遭遇封鎖和停產的可能性。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特拉斯會受到影響的，因為上海的疫情情況雖然趨於平穩了，但走出疫情將會是非常緩慢。他說，確定性對於物流和商業來說是非常重要，因此這個將會對中國企業產生重大影響，目前他們不是太過可能回到上海疫情之前那種情況了。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金融服務機構瑞信預測，特斯拉上海工廠的停工將會為第二季度造成損失，使到該公司的產量減少大約90,000輛。一個預計是基於該工廠未來幾個禮拜降低營運的前提之下所做出的。不過特斯拉明星企業的光環可能令到它從中國政府獲得優於其他企業的特別照顧。中國工信部近期實施保障重點產業鏈供應鏈的白名單制度，汽車及其配套產業、芯片業等都在工信部的白名單關照範圍內。4月16日上海市經信委發布的復工復產名單上，特斯拉超級工廠赫然在列，被歸為必須復工的停產企業。任麗善說，能夠進入到這個清單肯定是有幫助的，因為如果你遇到問題，你將能夠獲得到直接的幫助解決一些問題。特斯拉對上海和中國來說無疑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你知道美中關係並不理想，特斯拉作為一間美國公司實際上可能會從中受益，因為中國想在某些領域表明中國希望與美國有一個相對良好的關係，而 如果考慮到所有呢啲因素，特斯拉與其他公司相比，其實處於一個相對更好嘅情況。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五月底将会终止加速器连外服务，禁止中国玩家透过腾讯连外网玩海外游戏。同时，中国亦都出台新规，严禁直播平台推广未经批准的海外网游，显示中国持续收紧游戏产业的管控，尤其限缩海外游戏进入中国市场。对此，分析人士说，新规扼杀中国玩家接触外国游戏的管道，海外游戏商的收入恐怕会锐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中国游戏巨头腾讯近日公告，自5月31日起将腾讯网游加速器升级为腾讯游戏管家。升级后，该加速器将仅是供中国国产游戏改善网络速度，不再提供连结外网的服务。腾讯网游加速器是一种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技术，中国玩家原本可以直此翻墙连接到海外的伺服器，或者提高网络速度畅玩腾讯旗下游戏的海外版本，升级游戏体验，以改善直接连上海外游戏平台就没办法登录或者游戏卡顿的缺点。但是腾讯自6月终止海外联网服务之后，中国玩家势必得以另寻其他 VPN 服务来到玩海外游戏。腾讯的最新调整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在微博加入以腾讯加速器将停止外服游戏加速的主题讨论，部分网友批评这些是降级而非升级的服务。腾讯不应该说终止就终止，他们又说腾讯就算退款也没办法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还有网友表示，中国玩家根本并不需要用加速器连线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腾讯仅是存在的游戏管家服务形同虚设。对此，位于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认同部分微博网友的讲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腾讯这个举动将会直接对为数众多的中国玩家造成相当不良的用户的体验，网上反弹的声浪恐将持续。不过对腾讯来讲，因为他海外业务收益占比比较少，取消加速器服务应对他营收影响有限。李成东说，游戏收入当中 30% 是海外的业务，基本是不会影响的，其余 70% 是来自于腾讯在国内的游戏的业务，类似于王者荣耀这些游戏等等，总的来讲影响没那么大的。根据腾讯3月发布的年度财报，该公司2021年的总营收是 5,601.2 亿人民币，大约是868亿美元，来自海内外游戏的年营收入为1743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公司的30%的收入，其中海外游戏市场收入年增 31%至到455亿人民币，占全年游戏营收的 26%。 虽然腾讯新规对它营运冲击有限，但是李成东表示，中国是全球游戏市场最大、玩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对于仰赖中国市场的海外游戏公司来说，中国玩家连上外国的伺服器恐将影响它的营收。李成东说，对于国外的一些主流游戏来到讲，中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如果做了限制，肯定不是那么有利于海外的游戏。根据全球游戏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NewZoo 4月19日出炉的调查报告，预计至2022年底，全球电竞营收将会达到 13.8 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比将会高达1/3。另根据NewZoo 的最新全球游戏营收统计，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以逾460亿美元的产值以及游戏玩家 6.85 亿人高居第一。位于台北台湾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系系主任曾俊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大批中国玩家经常藉由 VPN 连至南韩、日本和台湾伺服器，和海外玩家 竹对厮杀，一旦无法连上境外伺服器，海外游戏商收入将会锐减。曾俊林话：中国系一个好大嘅市场，今日你唔准中国嘅玩家去玩韩服、台服伺服器嘅人数就少咗啦，市场就变咗少，好直接咁样影响到海外游戏公司嘅收益。除咗唔能够透过 VPN 翻墙，中国亦都同步防堵直播平台推广未获授权嘅海外游戏。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月15日制出包含严禁网络视听平台传播违规游戏、加强游戏主播行为规范引导，以及督促网络直播平台建立并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六大要点，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团乱象、拜金主义等不良的现象，要求游戏企业切实将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对此，路透社引述游戏研究公司 Nico Partners 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的报道，虽然很多海外游戏未获得中国官方的授权，但是仍然可以在游戏直播平台虎牙、斗鱼以及哇哩哇哩获得推广，好像是未经过中国核准。近期红遍全球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艾尔登法环，在中国直播平台上面每日平均有高达1710万人来到观看。分析称，这样的推广将会引起风潮，并且刺激玩家找寻其他管道来到体验未获官方授权的海外游戏。根据中国市场调研公司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了343亿人民币，年增速是 33.1%， 按此增速预估2022年的游戏直播产值将会达到530亿人民币。针对北京严禁直播推广海外游戏的新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璇表示，很多非主流游戏都是透过游戏直播主拉台人气，因此就算未获中国官方的授权，仍然广受到中国玩家的欢迎。他预期直播禁令一出，中国游戏直播生态恐怕将会为之巨变。林日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禁止直播非授权的游戏，其实是对于直播平台还有整个生态是非常大的冲击。他可以理解中国做内容管制是希望直播有经过审查，没有暴力，合家观赏。很多人透过观赏游戏直播看到不同游戏的设计，无论是做得好或者坏，都是觉得有讨论或者是民主的空间。台湾学者曾俊林亦都话，直播主或者玩家的言论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缩。曾俊林话，佢觉得你越限制的话，影响的就是商家。游戏直播本身是另外一种的对外可以沟通的渠道，对北京来讲是需要控管的。佢并不希望你太自由去做任何的发言，佢哋是直接源头打击去管控，直接影响就是直播主、直播平台。在过去一年，中国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重拳打击游戏产业。李成东研判，腾讯禁年外网的政策应该是配合北京对游戏产业日益紧缩的监管规范，但是腾讯此举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同行来到跟进呢？李成东认为还是有待观察。他说其他游戏公司不会盲目地去跟随，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对用户体验、营业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可能去跟监管部门沟通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要跟随这个全新的步伐呢？他觉得其他的游戏公司肯定是要再去了解的。中国近年来对游戏产业扩大控管，去年8月中国官媒经济参考部率先登高一呼，重批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引发游戏类股股价急速惨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处就紧接住在8月底正式出台规定，限制所有网游企业只能够在 週末同各定假日晚上8点到9点對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的網絡服務。中國這種全世界少有的監管收窄規定引發海外遊戲玩家的一片譁然。不過早在2019年11月中國國家新聞處就發出了公告，嚴禁未滿18歲的玩家在晚上10點到早上8點之間玩網絡遊戲。雖然中國頻頻對遊戲產業施以重拳，但是仍然相當支持電競產業的發展。早在2003年中國體育總局就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成為全球最早將電競歸為體育競賽項目的國家之一。中國電競隊更是在2021年擊敗強國南韓，榮獲技術網絡對戰遊戲英雄聯盟的世界冠軍。中國際手游近年在全球異軍突起，好像上海公司米哈由於2020年開發的跨平台手游遊戲《原神》就在全球造成轟動。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引述監測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數據顯示，《原神》上市第一年的收益達到20億美元，創下了全球手游紀錄，而且大部分收入是來自海外。對此，北京海豚智庫的李成東表示，中國持續收緊遊戲產業的管控，再加上騰訊在遊戲領域的一家獨大，反而成為中國電競及中小型遊戲營運商轉往海外發展的契機。他相信中國遊戲企業將會持續擴展國際，未來應有更多好像《原神》這樣的中國遊戲在全球大放異彩。李成東說，在國內騰訊太強大了，掌握流量和用戶，以至於中小廠商沒辦法不尋求海外市場，包括了美國、日本、東南亞，亦都包括了歐洲、中東地區。國內的監管對中國遊戲廠商的全球化，海外業務來說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相反來說，因為國內監管收得太緊，國內市場發展空間受到限制，他們沒辦法不尋求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可能會發展還是更加快一些。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已經進入到第三個月，自烏克蘭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止一次地借烏克蘭局勢批評美國的印太戰略，說美國企圖打造印太版北約，以維護美國為主導的霸權體系。中國的講法令人不禁聯想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主要藉口就是北約東擴，亦都令人擔心中國是否會在印太地區採取相似的行動。中國為何要強調美國是打造印太地區的北約呢？中國的擔憂有幾多合理的成分呢？美國是否真的在打造印太版的北約呢？烏克蘭戰事又是怎樣影響著印太國家的選擇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2022年4月1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與越南外長裴青山通電話的時候，再次指責美國試圖通過強推印太戰略製造地區緊張，挑動對抗對立，將嚴重損害本地區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局面，嚴重侵蝕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合作架構。他還告誡說，我們不能夠令到冷戰思維在本地區回潮，不能夠讓烏克蘭悲劇在身邊重演。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這些不是中國第一次指責美國的印太戰略。3月7日王毅在中國兩會記者會上面指責美國的印太戰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圖搞印太版的北約，維護的是以美國為主導的霸權體系，衝擊的是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損害的是地區國家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王毅的副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3月19日亦都說，烏克蘭危機給了他們看待亞太形勢提供了一面鏡子，促使他們思考。他說，美國的印太戰略和歐洲的北約東擴一樣危險，假如任期推行，後果不堪設想，最終會將亞太推入火坑。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之所以這樣說，源自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以及烏克蘭戰事以來中國對其所處安全環境的擔憂。 他說第一是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認為美國的活動，特別是軍事活動，都是針對中國的，旨在對抗中國。中國關注的印太北約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係 AUKUS 以及美日印澳組成的四方安全機制的發展和進一步加強。 AUKUS 本質上面已經是一個安全框架，中國擔心 QUAD 將來亦都可能加入更多的安全內容。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國看著烏克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局勢，以及北約和歐洲在俄羅斯問題上面展示的團結的時候，中國禁不住會想說，如果他們在印太地區採取類似的行動的時候，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會做出何種的反應呢？他說中國將印太地區的形勢和烏克蘭正是發生戰事進行比較，擔心美國進一步深化他在印太地區的關係，從而令到中國在印太地區面臨類似北約的環境。他認為中國還希望借助對北約的討論來到傳達他的關切，並且試圖降低美國盟友和夥伴和美國合作的意願。他又說中國知道印太大多數國家都對明確站對中國或者美國持謹慎的態度，大多數國家都和中國有著重要的經濟利益，但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亦都確實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安全保障，大多數國家並不希望，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被視為明確地同一方站在一起反對另外一方，因此中國聲稱美國正是試圖在亞太地區建立北約，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正是在度傳遞一種訊息，試圖阻止其他國家進一步深化和美國的軍事關係。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外交政策與防禦項目的研究助理托馬斯·科爾本認為，烏克蘭戰事為中國提供了一個便利的說辭，來到表達自己對目前亞太安全局勢的首要擔憂。他說當中國官員提到亞洲北約的概念的時候，他們真正表達的是他們的擔憂，他們擔心區域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會聯合在一起，形成某一種集體的制衡的力量，來到阻止中國獲得被視為他在該地區的合法利益和合法活動。他又認為王毅的講法並非在對世界說美國的亞太戰略會迫使中國馬上攻打台灣，而是要告訴區域國家知，中國將視區域國家和美國站在一起是挑釁性和擾亂穩定的行為。去年9月15日，澳大利亞和美國以及英國宣布簽署歷史性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分享先進的防禦技術以及情報，這個舉動被認為志在對抗中國。同年9月24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舉行了首次面對面高峰會議。不過科爾本認為，因為印太地區的戰略環境，即使是四方安全機制變成北約這樣的軍事聯盟的可能性亦都非常之少，而且美國亦都很清楚這一點。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面提出了美國的5-4-3-2陣勢，包括五眼聯盟、四邊機制以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都不包含軍事義務。美國和日本、南韓、菲律賓以及澳大利亞的雙邊軍事同盟亦都和北約的共同防禦原則不同。上個世紀50年代，西方曾經在東南亞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旨在牽制亞洲的共產主義勢力，但是這個組織在1977年解散。雖然如此，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中國問題上面的合作還是會繼續。在烏克蘭戰事發生之後沒多久，在3月初，四方安全機制領導人在舉行視頻會議之後一致認為，不應該允許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生。會後的聯合聲明又說，領導人會晤重申他們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其中包括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各國不受軍事、經濟和政治脅迫。在烏戰爆發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日本修改了軍事出口管制規定，向烏克蘭運送了防彈背心、頭盔等非致命軍事裝備，這些是二戰之後日本首次向其他國家運送軍事物資。另外，日本和澳大利亞還迅速加入美國領導的對俄羅斯進行的制裁。由於印度並沒有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更沒有追隨其他成員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 有些人擔心這些將會令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合作受挫，在一些中國人的眼裏面，四方關係更是出現了裂痕。但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林陽認為，印度對俄羅斯的態度不會影響到印度作為四方安全機制之中一員的可靠性。他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主要關注的還是影響印太地區的問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不是一個軍事組織，就該地區面臨的所有共同擔憂和共同威脅來說，印度還是跟他們一致的。在他看起來，他們目前跟印度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印度對俄羅斯武器系統的依賴，並且跟俄羅斯有著長期的密切的關係。就印度對中國的看法來說，他認為他們不用擔心他跟俄羅斯的密切關係會意味著印度會對跟中國的關係產生任何的幻想。由於在俄羅斯的問題上，印度的立場跟中國類似，中國似乎看到了恢復中印關係的窗口。3月25日王毅出訪印度，這些是自從2020年6月中國和印度軍隊發生邊界衝突以來的首次訪問。不過由於中方在邊界問題上面並沒有任何的承諾和讓步，王毅的出訪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林陽說，中國不應該認為只是因為印度不願意公開譴責俄羅斯，中印兩國的爭議就可以煙消雲散。他說中印之間的問題是中國的咄咄逼人是兩回事。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科爾本對美國之音說，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就是印度在私下已經向俄羅斯表達過了自己的不滿。他又強調說，四方的安全機制的建立起因不是制衡俄羅斯，而是在亞太地區制衡中國。因此他說，從根本上面來說，印度不譴責俄羅斯不會影響四方安全機制，除非美國或者是其他成員將維護國際準則和理念當作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建立的指導原則和首要任務。另外一方面，為了不影響四方安全機制的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美國都對印度不能夠馬上切割和俄羅斯的關係表達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不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就是給了一些印太國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安全環境帶來了變化，日本的反應尤其強烈，一系列的跡象顯示日本正是重新考慮它的總體國防戰略，進一步大幅強化防衛力量和提高軍費開支。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暗示在日本領土上面部署核武器設施的前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度太平洋事務協調員柯特坎佩爾4月5日出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舉辦的研討會的時候，重申了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他坦承美國多次表達對印太和亞太的重視，但是最後都是因為其他更迫切的挑戰而轉移焦點，但是美國不會再是這樣了。他說他們堅決不再偏離這條路，他們目前需同時和歐洲以及印太深入交流，但他們清楚意識到他們絕對不能夠轉移對印度太平洋的注意力，這個無論在科技、貿易、安全、政治或者外交都是至關重要的地區。5月12日和13日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在首都華盛頓接待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行美國東盟特別峰會。有報道說美國有意借強化和東盟關係來到對抗中國。5月24日拜登將會前往日本參加在那裡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之後他還將會出席美韓峰會。預計在這三個峰會上面，拜登會和各國討論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的計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林陽認為，即使是美國對烏克蘭進行大量的援助，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投入。他說他並不認為他們目前對北約盟友的支持會嚴重阻礙美國阻止中國侵略的能力，或者在必要的時候動用軍隊來到對抗中國的軍事冒險或者軍事行動的能力。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活動並沒有因為烏克蘭戰事而減少。3月28日美國啟動了和菲律賓的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將近9000名菲律賓和美國士兵將參加這場為期12日的軍事演習。 八月，印度尼西亞亦都同美國亦都將會舉行雙邊軍演，嚟自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同加拿大等國嘅部隊，亦都將會參加呢場名為《哥魯達盾2022》嘅演習。除此之外，即使係喺烏克蘭戰爭之後，美國軍艦繼續通過台灣海峽，俄烏開戰之後，美國派出前任國安高官代表團到台灣的動作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象徵美國對台灣及其民主的高度承諾。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大舉入侵令到歐洲國家覺醒了起來，他們決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軍費開支，包括一直以來不願意投資軍事力量的德國。有分析人士指出，當歐洲能夠負擔起歐洲大部分的防禦責任的時候，美國或者能夠騰出更多的力量轉移到印太地區，更好地應對中國這個被視為更大威脅的國家。澳大利亞的科爾本說，如果美國真的能夠更多地投入亞太，亞太地區的美國盟友澳大利亞和日本一定會很歡迎。不過他認為除了美國的堅定盟友之外，其他亞太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支持俄羅斯而影響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他在該地區的整體聲譽還未有受到那麼嚴重的損害，他認為部分的原因就是至少他的理解就是中國可能在外交部的言論上面以及安理會的投票之中支持俄羅斯，但是他並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中國到處宣傳俄羅斯的戰略試圖影響東南亞關鍵搖擺國家立場的消息。因此雖然中國在最高級別的對話以及公共對話之中支持俄羅斯，他認為他們還未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中國實際上是在這裡試圖操控印度太平洋或者印度太平洋附近的國家支持俄羅斯的行動或者是理由。他又認為亞太地區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並沒有好像歐洲或者美國那樣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看成是民主和專制的較量。東盟國家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亦都有不同的看法，東盟呼籲停火，但是並不點名俄羅斯或者使用入侵這個詞。東盟的新加坡加入了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其他國家拒絕制裁俄羅斯，選擇中立。3月2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當中，東盟8個成員國投票贊成一項譴責俄羅斯入侵的決議，但是越南和老撾就投了棄權票。在越來越多國家呼籲禁止俄羅斯參加今年11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 G20 峰會，作為今年輪值主席國的印尼還在度堅持計劃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另外俄羅斯媒體報導，俄羅斯和越南近日將會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林陽指出，中國其實應該為亞太地區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承擔責任。他說他們不能夠排除將來會更多國家轉向美國，並且要求他們發揮更加積極作用來到應對中國強勢和侵略的可能性。從某種程度上面來說，印太地區發生的事情在更大程度上面是受到中國行為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